我想请问一下，今天早晨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您一直到今天早上为止都还没有机会下定决心相信耶稣做你个人的救赎，接受神的爱，做他的孩子，有这样的朋友有多少位在我们中间？可不可以把手举一下我看一下？我不是说信耶稣的，我说还没有信的哦，还没信的还有哪几位？这不用假装好不好，没信就没信嘛。好，招待同工帮我一个忙，出人头地刚才举手的每个人送一本。招待同工帮我一下好不好？这边也帮忙发一下好不好？还有吗？哎，基督徒你们不要拿哦。这本书送给您，是希望您回家以后好好的看，或者神能够借着这一本书在您的生命中给您带来一点真实的祝福。那我再重复一遍，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还有人没听懂，我再讲一遍，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意思就是现在不要看嘛。我深深的盼望神能够把上好的祝福送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是被称为圣经中最伟大的经节，还记不记得为什么这一节圣经被称为最伟大的经节？昨天晚上来的人应该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一节圣经里面所用的词都是最伟大的。神伟大不伟大？真伟大哈！我们的脑袋根本没有办法了解什么叫神，所以我们常常把神缩小到一个地步，好像跟我们一样。你看我们中国人所想象出来的那些神，也会争风，也会吃醋，对不对？也会吵架，也会不和睦，对不对？如果真的有一位 God， 他是超越性的，他是永恒的，他是至善的，在他里面没有一点邪恶的，哪里会像我们想象那个样子打得乱七八糟的呢？如果真的有一位全能的神，又是全爱的神，又是全然有智慧的神，坦白告诉你，这样的神呢，根本不是我们这个小头脑可以明白的。你要我们去想神呢，我们想出来的神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想出来的神什么样子呢？我们想出来神像什么？财神爷咯。我们想出来神像什么样子呢？我们想出来的神是这个现在台湾人到泰国去请回来最喜欢的一种神，你们知道什么叫四面佛？别的神他们都不喜欢，就喜欢这个四面佛。为什么？知不知道？酒色财气。我们所想出来的基本上都是跟我们差不多的，但是神这位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神，他借着圣经向人启示他的自己，他告诉人说，你不要乱想，我不是像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告诉你我是什么样子。那么他跟人讲的时候，人听得懂听不懂？怎么会听得懂嘛？譬如说摩西遇见上帝的时候，摩西问上帝说 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啊？你说你是上帝，你是叫什么名字？上帝跟他怎么说？ I am。 天哪，你叫什么名字？ I am。 你想摩西怎么听得懂什么叫 I am？ 哎，我们这边懂英文的人告诉我什么叫 I am。 我是啊，你还是不懂。请问你，请问你 ，I am 是现在式还是过去式还是完成式？请问你，一个人的名字叫现在式是什么意思？你懂吗？是 forever is present， 是永远他不在时间的里面，对他来讲，每一个时刻都是现在。你懂不懂？是我们常常对着永恒不懂了。我们想象的什么叫永恒啊？我们想的永恒就是一直一直一直下去，我们以为这个叫永恒啊。我们在几个dimension里面啊，你学过数学人就知道，你这个三度空间的观念呢，跟四度空间是完全不一样。你如果三度空间拿到二度空间去，你跟二度空间怎么讲他也不懂什么叫三度空间。这样你明白没有？神跟我们是在 totally different dimension， 完全另外的那个空间里面，他的那个思维，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都是我们不能懂的。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懂啊，这个神就很累，你知不知道？谁要跟人讲他是什么样一个神，他很辛苦啊。所以这个神他要怎么办你知道吗？他要到地上来做人，他要把他自己降到我们的时间和空间里面，来向我们解释 who he is，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基本上分两类，一类叫做什么呢？一类叫做 man-made， 人造的，人想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类叫做启示的，是神来告诉人我是什么样的神，不是你自己想的，你想不出来的。你知道所有其他宗教他们所信的神呢，人都可以想得出来，你都想得懂。基督徒所信的这个神，人的脑袋到现在想不懂。神别的不要讲，你想不懂。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耶稣啊是神，又是神的儿子，你想得懂想不懂？我有儿子，我儿子今年结婚了，31岁了，他是我儿子，就是我儿子嘛，对不对？他可不可以说是我？不可以嘛，在我们的世界里面，爸爸就是爸爸，儿子就是儿子嘛。但是神来向人启示的时候告诉人说，又是爸爸又是儿子，然后爸爸跟儿子是一个，你能想得明白吗？我们根本就想不懂这什么东西啊，这个是 totally different， 根本完全不一样，那个不能，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思维是不能理解的。你再想，耶稣是人还是神啊？又是人又是神，怎么有这个东西呢？他要不然是人，要不然是神，怎么会是又是人又是神呢？不懂，我们很难理解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呢？他实在是我们不能够 fathom， 我们不能够理解的。虽然他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但是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一个我们不理解的神，他发疯了。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来爱人。神爱世人，你当然不觉得神爱你是发疯了。但是假如说你儿子有一天跟你讲，妈妈我爱上细菌了， 你要说什么？神经病啊，你发疯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跟一个细菌的差距是有限，而上帝无限大的神跟人的差距是无限。这位无限大的神居然会爱上一个在时间和空间里面渺小的人，这个疯狂的程度远远超过你的儿子爱上细菌。你听明白了没有？这个是 incredible， 这个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啊，这个是不合理的 nonsense。 怎么会这么伟大的一个神爱上一个人？这个是好奇怪的事。我告诉你，所有其他的宗教你所拜的那个他都不爱你，听懂了没有？观世音不爱你，释迦牟尼不爱你，穆罕默德不爱你，没有一个爱你的，黄大仙也不爱你。你们是香港来的，香港来的人就知道黄大仙了，其实就狐狸精，是不是？怎么会爱你嘛？李洪志爱你啊？没有的，你拜所有人都不爱你的。这一位伟大的神爱你啊，这是好奇怪的事啊。就是因为这个太奇怪，所以我们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被感动，知道吗？我们今天不信主的人，人家跟你讲说上帝爱你，你说 so what， 有什么了不起的？他爱我，我不稀罕。我们根本不觉得这好了不起的事啊。我实在告诉你，我实在告诉你，神爱上我们啊，这是一个好了不起的事，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事，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小头脑来明白，这是多伟大的一件事。无限大的神，永恒的神，什么都不缺的神。你知道一个神他如果缺少什么，他就不是神，你知道吗？ self-sufficient， 就在他自己里面一无所缺的这一位，他会爱上了我们世界上这些人。你读圣经，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基督徒可能你都忽略到了，天使对这人类啊非常有兴趣啊，一天到晚在观察，在搞这人类在干什么啊？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天使知道这一位上帝有多伟大、多荣耀、多本事。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星河，我们看到这些银河系，我们觉得了不起，这些东西像上帝的小玩具一样啊。天使都知道上帝有多大的本事啊，多伟大、多荣耀。然后他想，这么伟大的一个神怎么会跑到这么小的一个小行星上面去，到这上面去，他爱上那上面一种在地上走来走去的一个小东西，他不能够想象，你知道吗？他没有办法，天使没有办法了解这么伟大、这么荣耀的神会爱上这么渺小的人，天使想不懂。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觉天使对着人类所有的活动非常有兴趣啊！他要搞清楚搞什么呀？更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这一位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神，为这爱人到一个地步，他怎么让人知道他爱他？他怎么让人了解他呢？他到地上来做人，他到地上，他自己成为人。无限大的神变成人，你说这个怎么想象？这是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情。他为着要到地上来做人呢，在他没有来之前，还没有来之前，他要确定人可以知道是他来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上帝就说闪电打雷的来到人间，坐在云上面，地球上所有的人注意听啊，我是上帝，你们看到我就下拜，就要跪拜，就要听话，不听的 请问你上帝有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当然有。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上帝如果这样做，他就得不到他要得到的。他要得到什么？他要人爱他。哎，请问你爱人的时候，你希望得到什么？你希望他爱你，对不对？你爱一个人，你就希望什么？他爱你嘛，对不对？哎，你会不会说，我爱一个人，我很爱你，但是呢，我不要你爱我，会不会？不会的。如果你不需要他爱你，就不是真的爱他嘛。这样明白吗？神因为糊里糊涂的，我真的觉得，我说讲神糊里糊涂，人家骂我了。神上帝怎么会糊里糊涂啊？但是就是在我们这个有限的人来看这位无限大的神的时候，我们惊讶的发现一件事情：神居然爱上世界上的人，爱到一个地步，他要世界上的人爱他。你能够想象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多么奇妙的一件事！为着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到地上来做人呢、啊，他不能够坐在云上，他不能够他不可以啊，他怎么办？他生在马槽里，他要像一个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一样，他要在地上做人，他要经过人所经历一切的苦难，他要了解人的痛苦，他亲身来体验做人有多痛苦。所以当人有痛苦的时候跟他祷告，他非常的了解。 He understand。耶稣是这样的一位神，你怎么知道就是他呢？你怎么知道耶稣真的是上帝呢？你知道很多人喜欢定谈谈有神没有神，有神没有神，抬杠抬了几千年，抬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因为所有跟你谈说不相信有神的人，心里都相信的，真的，每一个嘴巴上说没有神没有神的人，心里都相信有神。因为真的没有神，你根本不会讲有没有神的事。你会讲没有神，你把是有神的观念已经先在你的里面，你要否定这个有神的观念。现在明白没有？人的心中哪里会没有神？人都知道有的。请问你中国人有谁，有谁不要要拜祖宗的？有没有？如果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请问你中国人还有没有拜祖宗的？那拜什么拜？死了就没有了，拜什么拜？死了到时候他搞不好就成我们家的狗了，成了苍蝇了，你要拜什么祖宗啊？你应该回家拜苍蝇，对不对？中国人真正心里的深处知道人死了不是没有了，有，所以你才会拜嘛。所以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心里知道，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人不肯承认，但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的问题。今天很多的人其实他稍微用一点脑筋稍微观察一下就知道肯定有的，肯定有的。当一个人说没有神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傲慢，而且他是非常的迷信。为什么他傲慢？是因为他认定世界上超过 80% 的人是愚蠢的，是错误的，这是很傲慢的，对不对？一个相信没有神的人是非常迷信。为什么他非常迷信？因为他坚决的相信一个观念是不能够证明又没有证据，这叫迷信嘛，对不对？什么叫迷信？不能够证明，没有证据，我坚决相信，这叫什么？迷信嘛。所以一个相信没有神的人是傲慢又迷信的人。这种人很少的，大部分人其实嘴巴上讲讲，心里面知道还是有的。中国的国家领导没有一个是无神论，你知不知道？每一个国家领导到快死的时候都说一句话：哎呀，我没有脸去见马克思了。有没有？每一个吧，有一个算一个，对不对？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你去看马克思，到哪里去看马克思啊？他少的死了，你看什么看啊？而且你死了你也没有了，你看谁啊？都知道有，嘴巴而已。我们是不是有个什么事情要报告一下？ 一辆 Toyota 的 RAV4-930919 停在消防栓旁边，要移开，不然等一下吃 ticket。 亲爱的朋友，不是有神没有神的问题，这个有神没有神的问题其实是人心里面知道有的。现在问题是，如果真的有 God, who he is,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这么多宗教大家拜来拜去，哪一个是真的？基督徒告诉你耶稣，不但告诉你耶稣，还告诉你只有耶稣，还没有第二个。哇，你们基督徒好傲慢啊，你们好骄傲啊，就你们是对的啊，就你们相信的是真的，别人相信都是假的。其实不是基督徒傲慢，是你想一想，除了耶稣以外还有谁公开的多次的向人宣告承认，我就是 I am, 我是那一位创造者，我是管理者， I'm God, 有谁？中国的历史上有没有人想要做 God 的？有哈，但他敢不敢公开说 I am God? 不敢啊，对不对？李洪志他敢不敢说他是 God? 不敢啊。你知道你在美国啊，什么话都可以说的呀、啊。你在美国你可以说不惜笨蛋，有人给你鼓掌，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你在美国可以说这个上帝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没关系的。但在美国有一件事你不可以说，你知不知道？你知道什么不可以说？你说 I'm God, 你不相信试试看，你明天到公司去开始跟你们同事讲，你说 Guess what, I'm God, Hey look I'm serious, OK, I'm God, Alright, be respectful, 你试试看。See what will happen,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美国是自由国家，什么话都可以讲，就这句话不能讲。为什么？啊，为什么这句话不能讲？因为你真的讲这句话的人呢、啊，人家就送你去看心理医生了、啊。你有什么病啊？你是个人，你们 I'm God。到哪里去找？今天在人类的历史上，除了耶稣以外，有哪一个宗教领袖公开的说过我是上帝？有哪一个？佛教没有，回教没有，道教没有，都没有。请问你，那除了耶稣还有谁呢？就耶稣说我是啊，其他都说他不是啊。哎，你要搞清楚啊，一个人说他不是啊，他一定不是的，对不对啊？一个人说他是不一定是哦、啊、听懂这个话没有？一个人他说我不是我不是，那他就一定不是的，他不会是是他说他不是，不会的。但是一个人他说我是，他不一定是啊，他可能是吹牛啊，他可能是假装啊，这样明白没有？但是在整个宗教的世界里面，只有耶稣一个人说他是。所以你要考验有没有神，最好的方法不是考验有没有神，是看看耶稣他说他是是不是真的，他说他是有没有证据。耶稣说他是的证据很多，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来跟你讲，我简单的讲两点，你想一想就知道。耶稣一生的重大事件，包括他是什么人的后代，包括他在哪里出生，包括他出生以后要逃难逃到什么地方，包括他将来要做什么事，然后他要怎么死，死了以后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所有他这一辈子发生的重大事件，都要在他降生之前400年以前写下来，不是写下来藏在一个瓶子里面放在山洞里面，不是，写下来要公布于世， 要成为 public document， 很多人都看得见，很多人都知道。四百年了。今天假如有第二个人说 I'm God， 我们要检验他很容易，我们只要跟他讲说，拿出一些文件是你降生之前400年以前写好的，而且是 public 的，这些文件上都把你这一辈子所要发生的重大事件，你在什么地方出生，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死，你这一辈子要做哪些事情都写清楚的，拿出来看一看。如果今天有这样子一个人，有这样的文件，那我们就来考虑了，是耶稣是上帝呢，还是他是上帝？你明白吗？今天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人，只有耶稣是这样的。因为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一个人他可以在他降生之前400年找一群人把他的东西通通写得清清楚楚，然后把它公布出来，没有办法的，没有人做得到，只有上帝可以做这个事。所以耶稣是上帝，这是一个非常强的证据，这样听得懂听不懂？因为只有上帝做得到，不是上帝不可能。没有出生之前你就知道你生在哪里啊，你就知道什么时候出生啊，就知道什么时候死啊。有一个人跟我讲，生不敢讲，死我有把握。我说死你有把握？他可以自杀。我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呢？我说因为旧约里面讲到耶稣要怎么死，要钉十字架死。哎，钉十字架死怎么死啊？你有没有办法自己钉？你试试看，把脚钉好。你很厉害哦。然后最厉害，把左手也钉上，对不对？然后呢，右手完了嘛，对不对？你没办法自杀，你干不了这个事儿。而且你知道多奇妙的一件事吗？人类历史的长河里面，只有短短的100年的时间，有政府用钉十字架这个方法来处死犯人。那100年之前没有，那100年以后也没有，就是那个短短的100年中间，用十字架的方法来处死犯人，而耶稣就选在那个时候到地球上来，而且用这个方法的政府是只有在那个地方，耶稣就要他们就要选在那里。你以为这是巧合？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细节，不是说80%是准的，20%不一样的，不是 100%。 没有 God， 你没有其他任何的 explanation how he did it。 怎么可能？你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人，你面对这样子的证据，你根本就无话可说，你知道吗？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诚，我这边有了，谢谢谢谢，我们是不诚实来面对这些事。你真的诚实面对这种事情，你怎么讲他不是上帝？你有什么理由说他不是上帝？他告诉你他是，而且他给你看证据嘛。耶稣在地上所说的话，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每一样都证明他是上帝，你知道吗？你知道耶稣啊，他在地上说的话，要不然他是上帝，还有第二个可能性，他是疯子。疯子才能够说他讲的那种话。你看耶稣讲过什么话，我讲几句给你听听看，你就知道他是不是很疯了。他说什么呢？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什么疯子？今天如果不是上帝他讲这种话，他是什么？神经病，对不对？神经病。他说 这个圣殿你们拆了，我三天就可以把它盖起来。那个圣殿西律皇总共用了46年的时间盖的，他说我三天可以盖起来，他不神经病是什么？他要不然是上帝，要不然他神经病。很多人都讲耶稣是个宗教家，耶稣是个道德家，当然也有人讲说耶稣是革命家，而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真的无产阶级吗？他是做什么的知道？木匠嘛，他红五类的，对不对？而他标准无产呢、啊，一毛钱都没有啊，穷得要死。他穷到一个什么地步你们知道吗？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真是可怜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人对耶稣有不同的评价，但是你看历史上所有评论耶稣的真正的历史学家，我不是讲那些乱写的什么达芬奇扣那些东西，真正的历史学家对耶稣的评价，不是说信耶稣的人说的，就是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也是一样，都承认他是个道德家，承认他是个宗教家，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人说他是神经病，也没有人说他是骗子。如果他真的不是骗子又不是神经病，难处就来了。难处在哪里你知道吗？他说 I am God， 你怎么解释？他如果是个骗子，那他不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什么了不起的宗教家，了不起的道德家，不可能的。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出他有任何一个错。世界上有谁可以这样子？我们在座很多都是自己以为自己是好人的人呢、啊。你原谅我讲一句话，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你老婆就不觉得你怎么样。对啊，你觉得你很了不起，你老婆觉得你不怎么样的。哎，你身上很多毛病别人不知道，你儿子可能比你还清楚。但是你看耶稣啊，所有跟他生命中最亲密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出他有任何的问题。了不起啊，这是了不起的一位神啊。他说他是，很多的证据啊，他说的话，他做的事，你看圣经里面记载他做的那些事啊，每一样事都让你惊讶。怎么可能做得到？不是神哪里做得到？做不到的。叫瞎子看见，叫瘸子行走，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叫死人复活，谁可以做得到？他是这样的一个神啊，他不是2000年前做过这个事啊，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一直到今天他在做这些事啊，奇妙的神啊。耶稣他说的话，他做的事，都证明他是上帝。耶稣证明他是神，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是他多次在地上的时候告诉人说：“我三天以后要从死里复活，死了三天要从死里复活。”你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个了不起的事啊！世界上没有人呐、啊，没有人告诉你我什么时候死。更没有人有本事告诉你我死的时候三天里面要出来永远不死的，没有一个人的、啊。做和尚做到最了不起的是怎么样？可以圆寂，懂不懂啊？就最厉害的打坐打坐的睡着了，这已经最了不起了，醒不过来的呀、啊、没有一个可以叫哎 wake up wake up 叫不醒的，只有耶稣死了后三天从死里复活。我知道学科学的人听到这种话都很喜欢来跟你辩论，哪里有这种事，人死了要不然就是没有死，你知道人假死暂时的一下昏迷过去，心脏暂时停止跳动，很多的情况过几秒钟过几分钟还可以活过来的，那个不叫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真死，然后死了以后埋葬，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就永远不死，谁可以做得到？就他做得到。你怎么知道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呢？那个证据啊，就多的都讲不完，讲不完。可以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 你如果去找书哦，多少本，很多本书可以证明的，太多太多了。最强烈的一个证据，最强烈的一个证据，就是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耶稣的坟墓啊是空的。你什么时候到耶路撒冷去，你就说我要看耶稣的坟墓，人家带你去看，里面是什么？空的，不住在那里，没有，不在。为什么空坟墓可以证明他是复活的呢？因为这个空坟墓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事啊！罗马政府希望不希望耶稣复活？不希望。为什么不希望？知不知道？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认为弥赛亚他们的救世主要带领他们把谁赶走啊？就是要把罗马政府赶走，他们要闹独立啊！请问你今天西藏、新疆如果要闹独立，中国政府喜欢不喜欢？喜欢不喜欢？当然不喜欢的嘛，怎么会喜欢呢？不要说中国政府不喜欢，今天美国如果德州要闹独立，你看美国政府喜欢不喜欢？一样不喜欢的嘛，怎么更乱搞嘛，对不对？所以罗马政府听说有一个人说是犹太人的王，好不容易把他宰了，钉了十字架，放了坟墓里面。罗马的政府希不希望有人说他复活了？希不希望？不希望。所以他们要做什么预备工作呢？他们派了一营的军队守在耶稣的坟墓外面，要确定耶稣没有复活。那军队等着，如果出来再把你杀了，不能让你活，因为你一活造反了，要闹独立了。所以一营的军队守在那里。耶稣的坟墓上面是用一个大石头把那个坟墓的入口封的，加上罗马皇帝的封条。罗马的政府很狠的，他有一个规定呢，谁动了政府的这个封条，砍头啊，要砍两次。你懂不懂什么叫砍两次？那个刽子手如果好心啊，一刀砍下去你就很痛快，对不对？砍两次什么意思？第一次不要砍掉，第二次再砍你一刀。可是三天，而且你要知道耶稣讲他什么时候复活，什么时候？三天哦，这很讨厌，你知不知道？耶稣如果说有一天我要复活，这就慢慢等没关系嘛，对不对？等两千年还没有复活嘛，再等嘛。耶稣说几天？三天。所以罗马政府他心里想得很好了，我派军队那边守三天，三天你没有出来，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嘛，天下太平嘛，对不对？结果怎么样？罗马政府有没有用？他们的军队有没有用？没用。耶稣说复活就复活，那个大石头，那么大的石头就滚开了，封条就不见了，耶稣就出来了，走了。而且一营的兵队居然拿他没办法，就走了，大摇大摆的走了。怎么可能？哦，没有啦，他没有复活。那他没有复活他到哪去了？他到哪去了？他没有复活，那他是因为他的门徒啊太想念他了，就趁着罗马军队睡觉的时候啊，偷偷的跑进去啊，把他的尸体偷走了，然后出来骗我们大家说耶稣复活了。懂了没有？这是历史上所有不相信耶稣的人的解释。空坟墓，为什么坟墓空呢？因为门徒啊太想念耶稣了，他们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把那一营的军队啊通通是下了迷药全部昏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些耶稣的尸体偷走了。可能不可能？让我告诉你一件事，罗马的军队是世界上纪律最好的军队，知不知道？就是德国人啊，罗马就是德国，最是德国现在军队就是从罗马这样遗传下来的。 你知道他们的军队有一个特点，往前面走，前面是悬崖，前面是悬崖，这个军队往前面走，那个长官没有叫停，你想军队停不停？不停的，一排一排掉下去的，知不知道？罗马的军队哪里可以给你偷走的？没有，你想偷偷不了的。一营的军队要偷那么简单？你们有机会去耶路撒冷，你们去看看耶稣那坟墓，是在石头洞里面挖出来的。怎么偷？外面是军队，然后一个几吨大的一个大石头把那洞口封掉。这几个门徒有天大本事把那个石头滚开，你去试试看。可以不要吵到这一营的军队，怎么做得到？做不到的呀。所以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如果门徒想要去偷， If they want they couldn't， 他们想要偷他们都没那个本事，更何况你要想想看，你是门徒，耶稣告诉你说来跟从我，你就跟着他了，你跟着他是闹革命，你知不知道？你冒着生命危险以为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世主，结果他被人家钉十字架死了，你怎么样？你的心也死了，你知不知道？被骗了，上当了，怎么跟着他呢？以为他是上帝，结果他不是，这样懂了没有？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十二个门徒都到哪里去了？全都走了，都吓坏了，都逃跑了，谁还相信他了？以前还以为他是真的，现在他死了根本没有人信他，通通走了。请问这样的人会去偷耶稣尸体吗？不可能的。就算给他偷他们都不要偷。哎，你拿一个尸体来干什么？再想一想，耶稣的门徒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都吓得跟个龟孙子一样，三天以后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些门徒看了耶稣以后，再过四十天跟耶稣在一起，这些门徒怎么样呢？完全变了。这几个没有念过书的人呢，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这几个没有念过书的，听清楚啊，因为这圣经上讲的，没有学过的人，这今天教会很奇怪啊，一个人要服侍主要学一点东西才能服侍，好奇怪啊。那个年代是没有学过的人才可以服侍主，这些没有学过的人居然把整个罗马帝国翻得天翻覆地，为什么？他们有什么本事？他们有什么 strategy？ 他们有什么 resource？ 你知道 Bin Laden 他有多少钱？你知道吗？中东这些国家背后支持他多少钱？他可以才把这世界搞得天翻覆地啊？耶稣的门徒一毛钱都没有啊，都是穷光蛋的。他们有什么本领把整个世界搞得天翻覆地的呢？他们只有一个 message， 就是耶稣基督真的是 God。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亲眼看见过他，他们就这个 message 就把整个世界都闹翻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改写了，你知道吗？就是耶稣啊，就是他的门徒啊。他的门徒中间有一个叫多马的，多马这个人呢，是门徒里面的最理智派的一个人，他是 scientist。耶稣从死里复活，有一天去找门徒，门徒都在那里聚集，门徒在房间里面吓得半死，耶稣就从那个墙上穿墙而入，门徒哇吓坏了，然后看到是耶稣高兴的，就哎呀你真的复活了，好吧，跟耶稣谈了半天，而耶稣走了，那天多马不在，我猜他可能是签了趟打工去了。等到多马回来，门徒兴奋得不得了，多马 Thomas 我们看到主耶稣了。多马说什么？哈利路亚，感谢主，他以前说他会复活，果然是真的，是不是这样子？没那个事。多马说，你们以为我这么好骗啊？哦，你们联合起来告诉我，你们看到主复活我就相信啊，没这个事。我除非亲眼看到他，亲自用我的手刺入他肋旁的枪伤，亲自用我的手看着他手上钉着钉子的那个钉痕。你懂不懂多马在说什么？多马在说 I want first hand evidence， 我要第一手的证据。多马这个人是这样的男人，他根本就不相信耶稣复活这套，不要说神话，不要说鬼话，没这个事。过了三天了，耶稣又来了，这次多马在，也不知道谁打的小报告，告诉耶稣说多马上次讲的那些话。所以耶稣一来，耶稣怎么做？耶稣说 Thomas come come come， 你不是要看看我的枪伤吗？你不是要看看我的钉痕吗？ Thomas 说了什么话？ My God and my Lord， 我的神我的主。你知道吗？我有机会到印度去，我特别 make effort 去看 Thomas 最后死在印度的地方。 Thomas 后来就传福音，传到土耳其，传到印度，他在印度有很大的工作，最后他死在印度。亲爱的朋友，我让你想一想，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他们是根本就不相信他是神，他们是将来会跑到印度去告诉人家说，哎，印度人啊，我告诉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啊，你们信的这些都是假的神啊，有一个真神啊，他爱我们了，他到地上来做人了，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我亲眼看见过他。他会不会说这个话？我去看 Thomas 的那些，他的坟墓，他的受害的地方，他传道的地方，非常受感动。今天的印度很多地方，我坦白告诉你，我不要去的呀，我不要去的呀。你知道上海人有句老话，一个人倒霉倒到什么样子，知不知道？啊，有没有上海人？上海人句老话说，一个人倒霉倒到那个倒霉到印度去了。多马为什么两千年前，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他去偷的耶稣的尸体藏起来了，他去告诉别人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有干这种事儿？亲爱的朋友，你记住一件事啊，人如果为着真理可能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人为着他所相信的真的事情他肯愿意牺牲性命，但是没有一个人肯为着一个他知道的谎言去牺牲他的性命。听懂了没有？早年的中国共产党员有没有为着他们所相信的东西牺牲性命？有。今天还有没有？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你当初是真的相信你才肯嘛，你如果不相信你怎么还会做这种事呢？不会做的。多马是真的相信，真的相信耶稣是神从死里复活，他凭什么真的相信啊？耶稣钉十字架他亲眼看到的，他当然是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明白吗？还有一种人，他怎么解释呢？他说耶稣啊不是死里复活，耶稣根本没死，他不过是昏了，三天以后在坟墓里面很凉快啊，慢慢他就醒过来了。所以他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很有技巧的，他很懂得杠杆原理啊，就把那个大石头推开了， 然后自己一个人就走出来，就找他的门徒说，你看我从死里复活了。你想这可能不可能？你如果烧，你们中间有多少人看过那个 The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电影？你看过那电影的人就知道了，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罗马政府怎么对付他？鞭打，鞭打他。你知道他那个鞭打怎么打，知不知道？罗马人的鞭子有讲究的呀，鞭子头上面有铅块，铅块上面有钩子，知不知道？那个鞭打打在耶稣的身上，每一鞭下去了，皮开肉带，肉开的，知不知道？然后那个钩子就把肉都扯下来啊！耶稣是这样子被打的呀、啊，打得全身血淋淋的。圣经里面形容他说，他每一个关节都露出来了，你知道吗？你读旧约诗篇二十二篇，你就知道他被打成什么样子。耶稣是干什么活的？木匠啊，一个做木匠的人，33岁拿不起一块木头啊，是因为他被打得实在不行了，所以人家叫他背十字架，他根本背不起来，背不起来啊。一个人这样子被打过以后，其实放在那里要不了几天就怎么样，就完了啦。一个人被打，打完了以后拿去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头上戴的是什么？荆棘的冠冕啊，那个荆棘的冠冕刺着他的头啊，血就一滴滴的流下来，你知不知道？他钉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什么滋味啊？你知道钉十字架是多可怕、多痛苦的事啊！他要呼吸啊，要怎么呼吸？你知道？他的手要拉，脚要撑，才可以呼吸，知不知道？因为身体的重量啊，压下去了，横膈膜就压住了，没办法呼吸啊。每次呼吸时候要这样撑起来、挺起来呼一口气，这边都是钉子，脚上都是钉子。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受这么大的痛苦，全身像撕裂一样，最后兵丁用枪啊，从他的心脏上给他插进去，血和水从他心脏里面流出来，然后尼哥底母用了几百斤的香膏，根据犹太人的风俗，把他从头到尾全部包起来，从头到尾啊，全部包起来，这是犹太人的风俗，人死了就是这样子，从头到尾整个用香膏包起来，像木乃伊一样，然后放在监狱，放在那个坟墓里面。如果一个人，听清楚啊，如果一个人罗马兵丁这样的打，打不死，钉在十字架上并不死，兵丁的枪从心脏插进去，血都流出来了，还是不会死。用几百斤的香膏把它从头到脚全部密封起来，3天还闷不死他。我告诉你 He is God， 对不对？你去查所有的图书馆，所有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文献敢否认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所有的解释，要不然就是耶稣没有死，要不然就是他的门徒偷了他的尸体，而这两个你都知道不合理，那剩下还有一个什么解释呢？唯一的解释 Indeed he is resurrected， 他真的复活了。你知道，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去年给你们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叫做什么，这个 The Case for Christ， 中文叫什么？
重审耶稣。
哎，重审耶稣，重审耶稣，这本书，这本书是一个律师写的。这个律师啊，他是很有成功的、很有成就的一个律师啊，也有毕业的。你知道，在美国法学院 第一排就是 Yale， 排行第一名就是 Yale。 神气的不得了，工作做得很好啊，很成功的一个人啊。有一天他老婆跟他讲， Honey， I have good news for you。 他说什么事？他说我信耶稣了。他一听啊，他想，你是很有智慧的人，怎么会信耶稣了呢？不过没有关系，你信耶稣你就信啊。但是我先跟你讲清楚啊，我礼拜天早上还是要去打高尔夫球的啊，你千万不要信耶稣托我去礼拜堂啊。他太太信了耶稣，要不要托他去礼拜堂啊？要不要？肯定的嘛，对不对？哎呀，陪我去嘛，陪我去嘛。哎，今天有一个很好的讲员来，哎，很远来，很难得他来，你去听一次看看嘛。怎么办？去不去？乖乖去咯，给他搞了，那老婆的话你能不听啊？你还有日子过啊？跟着他去了。可是他去教堂，我告诉你啊，他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不信嘛，他觉得坐在礼拜堂里面就像坐牢一样的呀。他一千个不情愿的坐在那里，他心里一直在想，什么时候完，什么时候完，什么时候完。大家这些人乱讲乱讲乱讲，别人都乱讲，因为他那么聪明的人，他都觉得别人笨嘛，都乱讲。回家就跟他太太讲，以后不要了啊、哦、这次陪你，下次不要了。过不了多久，太太又拖，哎呀，他真是烦死了。他一个好朋友，是他最好的好朋友，有一天吃饭的时候跟他讲， I have to tell you something。 他说什么事啊？他说我信耶稣了。哇，他那个饭都吃不下去了，一个老婆已经要了他的命了，现在最好的朋友信耶稣，你想，你们中间没有信耶稣的人你都知道吗？你的好朋友信了耶稣，他放得过你啊？他老就那样给你打电话嘛，烦你啊，哎，来吃饭来吃饭，对不对？哎，我们聊聊聊聊什么？都劝你信耶稣嘛，哎，去教会啊，去教会，一天到晚拖你嘛。所以原来一个老婆拖他已经够惨了，现在老婆加上最好的朋友，你想想看他怎么过呀？他很痛苦啊，他真的很痛苦。有一天他发脾气了，你知道吗？跟老婆和他的好朋友发脾气了。他说，你们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做这么笨的事啊？谁会相信一个2000年前的犹太人死了还从死里面复还从坟墓里面出来了还复活的？哪有这种事情啊？我做律师做了这么多年了，我看过多少死人，就没看过死的回来的。结果他老婆很特别啊，他老婆真的很特别，他老婆很平静的跟他讲，你很有学问对不对？你是律师对不对？你很会找证据对不对？哎，你为什么不做一件事呢？你去找一点证据看看，耶稣到底有没有从死里复活？你如果可以找到证据，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通通都不信了，我们陪你去打高尔夫球，好不好？他一想，这个好啊，不然老是在烦我，很烦的呀，我就花一点时间去研究研究，研究完了你们这些人就给我 shut up， 没事了。研究完了怎么样？就乖乖信了。为什么？一个人你如果真的是肯看证据，所有的证据都告诉你耶稣实实在在从死里复活，你讲明白吗？所以耶稣是神这件事情是没有可以争论的，没有什么好讲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神，现在的问题不是耶稣是不是神，你知道什么问题吗？最大问题，就算耶稣是神，我为什么需要信他呢？我也没有干什么坏事，我这个人说说小谎，贪一点小便宜，做了一点点小坏事就该下地狱啊？我这么努力的做了这么多好事，我帮助这么多的人， 将功赎罪。如果真的有上帝，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天堂他应该要请我去的，哪里需要信他呢？为什么要信耶稣呢？我不信耶稣好得很。我们有一个朋友就讲，你看我身体也好，我又年轻，我又做好人又做好事，我干什么要信耶稣啊？信耶稣多不自由啊。哎，我说你这句话讲得好，我说你既然都做好事都做好人，你为什么怕信耶稣带给来的不自由啊？我说信耶稣从来没有叫你做坏事哦。你说不自由就说明了你要做一些事是信耶稣的人不会做的，对不对？他傻了。一个人自己以为自己好，这很正常的，因为我们这些人呢，按照圣经的标准讲叫瞎眼的，就看不见，看不见自己有什么罪，看不见自己需要神的救恩，看不见自己需要神的爱，看不见，以为自己很好。其实我们这些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罪，我们有罪。你听清楚哈，一个外科医生呢，如果在你的身上检查发现你身上有一点点癌细胞，如果这个外科医生给你讲没关系啦，就几个嘛，这个癌细胞啊没有什么大关系的啦，你相不相信有这样的外科医生？有没有这样的医生？没有的。每一个外科医生哎不得了啊，这里有癌细胞赶快处理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癌细胞只要在你的身体上给他一点时间怎么样，就越来越麻烦。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在你的灵魂里面，在你的品格里面，在你的生命中间，罪恶就是癌细胞，一点点的罪，今天是小罪，明天就变成大罪。罪在你的生命中就让你活在地上，无论你今天有多少的福气你都不能享受。听得懂我这句话吗？今天很多没有信耶稣的人不是没有福气，很多福气啊，但是不能享受。所以很多人光讲福有没有不知道，气很多。我有一个朋友五个小孩，人家都跟他讲你好福气哦，五个孩子哦。你猜他说什么？他五个孩子没有气死也不简单哦。一个人如果你的生命是以自我为中心，你没有神在你的生命里面，罪恶就让你不能够享受你生命中一切的福气。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说我不喜欢爱我的亲人，我不喜欢爱我的好朋友，有没有这种人？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个人说我要想个什么办法把我最亲好最亲的亲戚最好的朋友把他气得吐血，有没有这种人？有没有这种人？没有，对不对？我再问我们中间每一个朋友，你从小长到这么大，有没有人让你的心碎了？有没有过？有。请问你是什么人干的？就是你最亲戚的人，对不对？最亲密的好朋友，最好的邻居，最好的同事，最好的亲人。为什么？因为罪在他的生命中就让他会干出这种事。这样明白吗？再听清楚，如果你的生命中伤害你最深的都是你最亲的人，请问你，你最亲的人的生命中伤害他们最深的可能是谁？懂了没有？今天我们没有信耶稣，我们都认为都是别人的错。让我告诉你，不错，别人有错，但是请你明白一件事，你也有错，你也不知道伤害过多少人，你也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你也不知道让多少人的心碎了，可能你还不知道，可能也忘记了。罪这个东西啊，有一些小的 symptom， 有小的征兆， 就告诉你，你的本质里面有一个大问题。这些征兆像什么呢？像自私，像贪心，像诡诈，这些都是小征兆。但这些小的征兆就让你的生命会带来极大的伤害，伤害你自己，也伤害你最爱的人。神要救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不愿意你活在罪恶中，因为你的罪恶要带下一个结果。你不要以为罪恶没有结果，罪恶一定有结果，那个结果就是死亡。死亡就是与人中间隔绝，死亡就是让你跟神没有关系，死亡就是让你跟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罪恶在你的生命中就有这个结果。你知道今天很多的人呢，你们中间做父母的，我告诉你，你们在美国养孩子要不了多久，你不信耶稣，你的孩子不信耶稣，你的孩子到了大学就不认你。我这个是先过来人告诉你们话， OK， 你不要以为你的孩子不会，是罪人都会，一个例外都没有。罪让我们跟什么人都分开，罪让我们真的跟神就是分开，罪给我们带来永远的死亡。你现在懂不懂为什么人要信耶稣啊？什么人需要信耶稣？我告诉你，好人不需要信耶稣。有一个朋友跟我讲，我不要信耶稣。我说为什么？你看你们教会的某某人，我比他好多了，我不要信耶稣。我说你错了，好人不需要信耶稣，我们教会都是罪人。我说你是个好人你就不用信，你是个罪人你不信耶稣你完蛋。今天很多朋友说，我哪里是罪人，我好人啊。你是好人你不用信，但如果你知道你是罪人，你一定要信耶稣。为什么？因为你犯的罪，圣洁公义的上帝有一天要审判你。中国人都知道善有什么，恶有什么，不是不报呢，时候未到，谁来报你知不知道？上帝，知道吗？上帝来报你，上帝要报应你。你如果不信耶稣，在地上做好事，上帝会祝福你的，但你将来还是要下地狱，明白吗？罪恶神一定要惩罚的。你说为什么不信耶稣要下地狱啊？因为罪恶不能够跟上帝在一起。什么叫天堂？就是跟上帝在一起。你有罪你就不能跟上帝在一起，你的罪怎么办？你犯的罪恶，罪恶有后果，这个后果怎么解决？做好事来弥补，可以吗？不行的。我今天杀了一个人，我再去捐钱做好事，可不可以弥补？不可以的。好事不能够弥补我们的过犯，我们这一辈子说的谎，我们这一辈子害的做的坏事，都要有报应。可是上帝爱我们，他不希望我们得报应，他怎么办呢？他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所有的刑罚都落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只要信了他，上帝说 OK， 你信了耶稣，你所有的报应就算在耶稣头上， You are free。 这样明白没有？ You are free， 没有将功赎罪这回事的，听清楚哈。我问我们在座每一个朋友，我假设你们有良心，请你们回答我，请你们回答我，张开嘴巴回答我，诚实的回答我，一个人活在地上，应该不应该在他有能力的时候做好事？回答我，你不讲话是没良心是吧？应该不应该？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有没有功劳？没有。所以你做的所有的好事没有功劳，你做的恶怎么办？你犯的罪怎么办？你现在知不知道为什么你一定要信耶稣了吗？你不信耶稣，你的罪怎么办？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让耶稣拯救你，第二个选择你自己到地狱里面去，你的选择。所以你不要怪耶稣啊，不要怪耶稣说啊，我做了没什么犯什么大错，没下地狱。耶稣说你不用下地狱的， 你不要去，你跟我在一起，上天堂来跟我在一起。你说我就不要，那耶稣怎么办？耶稣拿你没办法。你知道世界上的人呢，可以分两种，有一种的人呢，他愿意信耶稣，他就跟耶稣讲什么呢？ Thy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成全，我听你的话，你叫我信我就信你，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听你的话，因为你是上帝我是人嘛，我本来就应该听你的话。第二种人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是上帝对他说 As you wish， 听得懂吗？你不要信，神说随便，你不要信随便，神不勉强你，神拿你没有办法。神说我爱你，我疯狂的爱你，我愿意到地上来做人，我肯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不能够逼你相信我，你要自己选择你怎么面对你的罪恶，你这一辈子所有的错事你怎么办？我没有罪，我没有罪，我从小做事情都是凭良心。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学讲到，我说大人是大罪人，小人是小罪人，老人是老罪人。坐第二排还是第三排一个女生呢，一个小女生二十几岁，站起来啊，气冲冲的掉头就走出去了。我二十多年第一次碰到这个场面，这么有个性的一个女孩子啊，你知道中国女孩子不得了，什么铁梅现在刚没了，这么厉害啊，发脾气不听了走了。后来聚会散了吃点心的时候，哎，他跑那边吃点心呢，我就去找他了，我说刚才就是你很生气的走出去对不对？他说对。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发脾气啊？他说我没有看过一个像你这么没有教养的人。我说我说了什么我没有教养啊？他说哪里有人像你这样子公开的骂人啊，大人是大罪人，小人是小罪人，老人是老罪人，我就不是罪人。这女孩长得很漂亮你知道吗？二十几岁一个小女孩，凶的。我说你不是罪人。不是，我三好学生，我在家里我是好孩子，学校我是好学生，我毕业分发到单位上我是最好的职工，我什么都好，一辈子做事凭良心。二十几岁小孩子他一辈子做事凭良心。哎，你碰到这种人你怎么办？我本来想学孔子一样说好男不跟女斗，可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啊。 我实在很可怜他你知道吗？一个人瞎眼到这种地步，哪里会不知道自己有罪呢？不知道怎么办，我忽然呢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灵感，我就问他，哎，我说你来这边念书念什么专业的？他跟你一样，你知道我是念计算机的嘛，我念 computer science， 所以我跟你一样。哎，我说哦，那我们是本行啊。他对啊对啊。我说你自己有没有 computer 啊？他有，我两台，一台 desktop， 一台 laptop。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两台电脑上所有的软件都是花钱买的哈？哦，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啊。你知道他跟我说一句什么话？这也算啊？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罪人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不知道自己罪有多深，都以为你犯的罪都不算的。 耶稣爱我们这些罪人，他来救我们。你知道世界上所有没有信耶稣的人，你别的罪没有犯过，有一个罪你一定犯，而且是很大的罪，就是不信耶稣这个罪。不信耶稣是最大的罪，知不知道？一个小孩啊，长大了，不好好念书，不好好工作，惹不惹父母伤心？惹哈。但是这个还比不上一个孩子长大，好好念书，好好的工作，却不认他的父母更可恨，对不对？听懂没有？一个人长大了，你什么本领都有了，不认你，不认父母。你知道我到很多地方去，都常常有父母来找我，你可以帮我找我儿子，你可以帮我找我女儿，我儿子女儿已经不理我好多年了，你可以劝劝他们了。这种儿子这种女儿是最可恶的，对不对？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不认上帝，可恶不可恶？以前你不知道有上帝，你以前不知道神爱你，你可以不信他。今天你知道了，你还选择不信他，这是最大的罪。可是神说我爱你，我要救你，我要不但要赦免你的罪，我要给你永生。什么叫永生？很多人都以为我还年轻啊，信什么信，等老了快死再信吧。他都以为永生是死，永生是死了以后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永生是从今天开始，永生是另外一种生命的品格。你我生下来那个生命的本质，那个本质就是罪的本质，那个本质就是自私的本质。今天你信了耶稣，神要给你另外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像神一样的生命，是不自私的，是可以爱的，这叫永生。永生是从你信耶稣开始。亲爱的朋友，请你听清楚，你为什么需要信耶稣？第一，你过去的罪恶需要耶稣的赦免；第二，你需要永生这个新的生命，让你在地上活得可以有平安，可以有喜乐。没有这个生命，我告诉你，你的老生命永远不会给你平安，永远不会给你喜乐。你活了这么久，你已经知道了，你常常以为得到一点东西就好了，怎么样怎么样好，结果一直不好。为什么一直不好？因为生命不对。你今天需要是个新的生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低头祷告。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问，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你说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他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要做一个接受他爱的人，我承认我的罪，我需要他赦免我的罪，给我一个新生命。有多少位朋友是这样子？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的赦免，需要耶稣给一个新生命来过新生活。还有谁？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哪一位？不要拒绝上帝的爱，不要骗自己，不要以为你不是罪人，你已经伤害了够多的人，而且你伤害的都是你爱的人，不要再这样的活下去。接受上帝的赦免，让你的人生可以改变。还有谁愿意罪恶得到赦免，过一个永生的生活？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感谢主，恭喜你。还有没有？还有一位吗？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耶稣救你，你自己救不了你自己，你已经试了几十年了，你都改不过来，你就这个样。耶稣说我爱你，我要救你，恭喜你。还有谁？还有谁要耶稣爱他救他的？请把手举一下好吗？感谢主，感谢主。还有谁？好，举了我看到，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恭喜你，恭喜你。还有没有一位？不要骄傲啊，亲爱的朋友，不要骄傲啊，你哪里会不是个罪人呢？ 你光发脾气都不知道发了多少次了，你发脾气都是伤害你爱的人了。只有耶稣可以改变你，只有耶稣可以拯救你，耶稣给你永远的家乡，也给你今天活在地上的能力。还有没有一位愿意脱离罪恶进入神光明的国度？有吗？嗨，恭喜恭喜。还有没有一位？恭喜你。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亲爱的朋友，不要硬着你的心啊，我实在告诉你，神忍耐你这么久了，等着你相信他。你要拖到什么时候？你要伤害你最爱的人还要伤害多久？你要伤害你自己还要伤害多久？神说我要赦免你一切的罪恶，我要赦免你一切的罪恶，我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我用无条件的爱来爱你，这是多好的事啊！你不要这样子的爱，你的人生非常的可怕。我再问一遍，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今天早上愿意接受神的恩典、神的救恩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恭喜你，恭喜恭喜！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我们请基督徒还有心里面愿意跟神祷告的朋友，你跟我一起讲，我说一句你说一句，我说的如果你不愿意说你就不要说，但是我说的话你说哎，这句话我愿意跟耶稣讲，你诚诚实实的跟上帝讲，耶稣啊，我以前不认识你，就是到今天，我对你的了解还是很有限。我听说你是上帝，我听说你爱我，听说你肯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听说我只要相信你，只要接受你，你就会赦免我一切的罪，而且你要改变我，让我不再像以前的自私，让我不再像以前的骄傲，让我可以用爱心去对待我家里的人，让我今天在地上可以过一个永生的生活。耶稣啊，这些道理我都不懂，可是我承认，我不希望我继续这样子活下去，我自己改不了自己，我也解决不了我罪的问题。既然你愿意赦免我，我要这个恩典，我现在就求你住到我的心里来，赦免我的罪，给我一个新生命。我要看看他们基督徒讲的平安喜乐是怎么回事。求你听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